书接上文，您听到了袁世凯请客的一段故事。据说袁世凯请外交家顾维钧吃饭，全聚德的挂炉烤鸭，结果每个桌都是木头造的，就袁世凯吃的是真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财政发生了困难，吃不起。您听来又荒唐又可笑。故事呢，就是逗个乐。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要讲这方面的故事，那多得很。咱们还说这个老袁袁世凯，打开历史你一瞅，袁世凯是个大野心家，也是个政治家，是十分的独裁呀。自从他窃据了大总统的位置之后，就应该心满意足。可这老袁这个人是野心家嘛，心里头膨胀，他觉着做大总统远没有皇上好。那皇上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出口就是金口玉言嘛，独断专行，那有多好。这大总统还有议会管着，什么事儿都得议会通过，否则他无权，才觉得别扭。因此就酝酿要恢复帝制。古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么大的事情能不走漏消息吗？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啊，引起国人的愤怒。首先是爱国将领蔡锷将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义愤填膺啊，决定讨袁。那么蔡锷的所作所为袁世凯能不知道吗？他也有所耳闻呐。袁世凯就拒蔡锷将军一头，又不知道是真呢还是假，他耍了个政治手腕，发出邀请函请蔡锷到京会晤，说商讨国家大事，试探试探蔡锷将军敢不敢回京。可这时候蔡锷将军呢，酝酿还没成熟，军队还没训练好，反袁还没有把握。你说接着这个邀请函是去京还是不去京？不去势必引起袁世凯的怀疑，去那就进了龙潭虎穴呀。怎么办呢？最后蔡锷将军毅然做出决定，告诉手下继续练兵，准备起兵捣袁，他一个人赶奔北京去见袁世凯。袁世凯见着蔡锷又惊又喜，惊之惊，蔡锷胆子真大，你就不怕我收拾你？喜之喜，你是自投罗网啊。但是没有真凭实据，不敢贸然动手，最好的一招就是把蔡锷将军软禁在北京。还不能往外说，软禁也得偷偷摸摸的。蔡锷是将计就计呀，就在北京软禁期间，他结识了京城的名妓，叫小凤仙。要提到小凤仙，那是妓女之中的佼佼者。别看深入烟花柳巷，深明大义呀。后来结识了蔡锷将军，两个人是一见而钟情，难舍难分。可这个事儿叫老袁知道了，袁世凯也高兴，好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要迷恋了女色，就是丧失了斗志，肯定你不能烦我，我就吃了定心丸了。老袁还挺高兴，哪知道蔡锷虽然迷恋小凤仙，依然没忘捣袁的事情。 最后向小凤仙倾吐了肺腑，我想怎么干怎么干怎么怎么怎么干，那不是一见倾心这么大的事情，掉脑壳的事敢说吗？小凤仙是深表同情啊，向蔡锷将军发誓，我一定支持你，但是我手边的钱不多，表示一下我的心，你走的时候你就全部带走，但是怎么能脱身呢？蔡锷的一举一动周围都有人监视，军警宪特密如蛛网啊，想要离开北京是势必登天。哎，最后小凤仙出了个主意，我呀领你到前门外去吃全聚德的烤鸭。这个袁世凯管不着，这个行动自由谁也限制不了。另外小凤仙告诉蔡锷将军，我跟全聚德的人久打交道，知道全聚德那儿有一条密道，事先咱把车子安排好，你起身应用之物全都装到车上，届时我告诉你怎么走就可以脱身，避开老袁的耳目，你就可以返回云南。哎呀，蔡锷将军发自内心的感谢小凤仙呢。因此这一天他们坐上车子赶奔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去吃烤鸭，军警宪特在后头尾随着，多是只眼睛盯着蔡锷呀。等小凤仙陪着蔡锷到了二楼一间雅间，这个雅间也是事先选定的，非这雅间不可。又过了一会儿的功夫，摆上全鸭席。哎，在这儿吃饭不是三下五除二说我饿了端起碗来扒拉扒拉就吃饱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得品味这滋味消磨时间呢。蔡锷表面上是谈笑风生，小凤仙也没露任何痕迹。吃了饭的中央的时候，蔡锷起身如厕，用眼睛跟小凤仙说话，告别了，我要走了。小凤仙也以目说话，那意思我全知道了，你快走。蔡锷就以如厕为名，什么叫如厕？上厕所，这么说的不是文明吗？起了身了，下了二楼，小凤仙指引着举了拐弯够奔后边的堆房，推开堆房的门，有一条密路是直奔全聚德的后街。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一笔，小凤仙怎么知道这有一条密道呢？你看这人呢要久打交道混熟了，没有秘密。因为小凤仙在此之前来到全聚德吃过几次饭，遇上来的军阀，据说军阀孙殿英要在全聚德对小凤仙无礼，有的伙计看不惯了，搭救小凤仙就从这条密路逃走的，他脱离了险境，所以小凤仙对这个伙计是千恩万谢，以重金相谢。这一次也是这个伙计给帮的大忙，因此蔡锷通过堆房这条密道上了路边的车子返回云南，这才起兵反袁。哎，这件事儿有没有啊？不清楚，也许是杜撰的，也许是民间传说，也可能有点影子，咱不敢下定论而已。后来袁世凯知道蔡锷跑的是追悔不及，把手下那些耳目是痛骂了一顿。还有一件事跟全聚德烤鸭子有关系，什么事呢？八国联军进了北京，来势凶猛啊，慈禧老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去了，京城留下李鸿章做全权大臣跟外国人谈判， 这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之后，那个嚣张劲儿就甭提了。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，是德国人，这家是军官学校出身的，久经战阵，经验丰富。但是这个人也有个毛病，好色。当时啊，他就住进紫禁城，皇帝的宝座成了他的座位。东暖阁也好，所有的地方都是他办公的场所，他在故宫里为所欲为。但是身边缺少女人，他难受。后来派了手下的人寻找京城的歌妓、名妓或者是女人，有那汉奸就向他提供，说京城有个了不起的女人叫赛金花，哎，你听这名字比花还漂亮，而且还精通外语，阁下一定能够喜欢。瓦德西说是吗？那就给我找来。后来把赛金花接入紫禁城，陪伴瓦德西。这瓦德西身边有这么个俊俏的女人，自然是高兴。除了花天酒地之外，主要的抓的是谈判呢。他打中国为的是什么？勒的脖子敲竹杠，要勒更多更多的油水。可是这谈判成了马拉松，因为八国提出的要求太苛刻了，亡国败家呀。全权谈判大臣李鸿章万难接受啊，一签这个字，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大清国就完了，舍不得签这个字。怎么办呢？就跟人家献媚取宠，送礼说小话，理由说我们的太后皇帝远在西安，不在眼前，有很多的事情我需要请示之后才能用印签字，您再缓几天，就用了一个拖字。后来这瓦德西呀，忍耐不住了，把李鸿章给叫来了，大发雷霆，说你这是干什么？左拖右拖，难道说用缓兵之计不成？我告诉你李中堂，我限你三天时间签字画押，否则我一翻脸，你这北京城就保不住了，你那皇陵也保不住了，我一把火一顿地雷全把它崩撇了，我说话历来算数。下了最后的通牒呀，李鸿章那汗都出来，回去真没有咒念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三天的时间转眼就到。后来他手下有个人给他提供了个信息，说中堂啊，现在钻进死牛角尖了，这个字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洋人发了脾气，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，唯有解决的办法的就是他身边那个女子赛金花，你要求求赛金花，咱们还有缓，赛金花要给咱帮帮忙，说点好话还能保住北京城，否则就全完了。哎，李鸿章一听，是啊，枕边风是最硬的，你看我们在谈判桌上行不通，这个女人在被窝里说话就需好使，因此她不惜重金偷着会见了赛金花。见着之后，李鸿章小以大义啊，说你也是中国人，国难当头的时候你应当为国尽忠，你得效点力啊。赛金花就问我怎么能效力，那你帮着想些办法，劝劝瓦德西元帅千万不能这么干，所有的条款我们不是不答应，容其缓切，等我请示了过后再用印签字，你看好不好？赛金花虽然也是个风尘女子，深明大义啊， 你说这个卖身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懂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赛金花对瓦德基也深恶痛绝，只是没有办法，接受了李鸿章的要求，当夜晚间就劝这瓦德基，婉转着劝。一开始瓦德基不同意，后来渐缓，后来露出笑模样来了，说我呀，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，如果他真不答应，再磨磨蹭蹭，我再动武。赛金花这心才放下，说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感谢，哎，咱们到前门外全聚德去吃烤鸭。结果瓦德西去了，到那块全鸭席这么一摆，瓦德西吃的是满口生香啊，露出笑容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我真没想到这个鸭子如此的好吃，哎呀，这个手艺是一绝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这一好又拖下去了，就保住了北京城的建筑和皇陵。这是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故事，历史上有没有这段不清楚，是不是道听途说，有可能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咱们讲了这么多的小故事，只要您听着有那么点意思，是那么回事就行。就拿我们这部书来说，叫《全聚德传奇》，我们是以历史为依据，以真人真事为主线编撰的故事，不可能如实的一点都不差的去诉说历史，那叫传，咱不是传，咱是传奇。哎，只要您听着是那么回事，这玩意儿有点意思，知道怎么个情况，我就达到目的了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这回要说的是真人真事儿，没有传奇。刚才咱讲的是名人轶事，咱姑且不论它是真是假，但是要说实际的，全聚德与文化名人交往之深、之广、之频，首屈一指的，当推话剧和电视剧《天下第一楼》。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吗？哎呀，演得好，写得好啊！那创作、排练、演出、拍摄，那都是第一流的。首先是剧本创作，作者叫何济平，编剧之前呢，他就在全聚德卧薪尝胆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广泛接触老全聚德的人，搜集素材，随后是扮演福聚德掌柜的卢梦石的著名演员，姓谭，叫谭宗尧。扮演烤鸭师的罗大头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韩善旭，他们都在全聚德烤鸭店体验过生活，结识过很多很多的朋友，到那儿启发灵感。到了1988年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根据全聚德历史创作的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的时候，演员谭宗尧对台词中三把鸭子两把鸡这台词儿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后来到全聚德体验生活请教师傅之后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啊指什么呢，指的是一手伸入热水里边测试烫鸭烫鸡水温的一句行话。谭宗尧后因为成功地扮演了掌柜的卢梦石，曾经获得我国第七届戏剧梅花奖、首届文华表演奖。遗憾的是，十年之后啊，年仅54岁的谭先生因病逝世，但他塑造的艺术形象永远活在全聚德人和千万观众的心中。2001年，北京人艺再次将话剧《天下第一楼》搬上舞台， 新一代演员又一次来到全聚德学艺。这一次呢，扮演掌柜的卢梦石的演员换了，是杨立新。初学挑鸭肝的时候，动作倒是挺麻利，可那鸭子还是蹭在炉口的果木上，形象有点受损。倒是扮演罗大头的演员王刚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上比比划划，逐步练成了行家里手的模样。北京人艺两轮天下第一楼共演出500多场，艺术生命是经久不衰，创下了剧院演出史上的奇迹，获得了首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。艺术的天下第一楼与现实的全聚德几乎已融为一体呀。1993年北京人艺推出的93戏剧卡拉 OK 之夜活动的时候，全聚德曾派员身穿天下第一楼剧中人穿的服装，现场销售烤鸭套餐，为活动助兴，现场都沸腾了。全聚德前门店的老铺里的摆设曾借作舞台道具，而全聚德展览馆的老门帘、老柜台又是按舞台布景复制的，在这里已经分不清是经济大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大台经济唱戏了。2004年3月首播的32季大型历史传奇剧片电视连续剧《天下第一楼》，是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和中国北京全聚德集团斥资1500多万元联袂拍摄的，参演的著名演员微子、王姬、濮存昕、周丽、修宗迪、韩善旭、陈宝国、马金武、许环山等又不止一次深入到全聚德探索艺术创作。电视剧的播放对全聚德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，这是全聚德集团首次涉足影视领域，是建设企业文化方面的一次崭新的突破。如果您猎奇想看看天下第一楼，不难，您就买张票赶奔仁义剧场前去观看，那演的是相当精彩呀。说到这儿，咱得重复一句，这就是宣传的力量。文化大台也好，经济唱戏也罢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全聚德的故事是非常精彩。